还有你如果读这个第八章也是二节，那里也是啊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智慧有它的一面，这一面特别指着灵巧，指着这个敏锐这个方面来说。那么这是第四个字，我想大概我们有个概念。那么第五个字呢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第五个字啊，就是我们读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三节。这个你看啊，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要把箴言给我们？箴言给我们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。然后第三节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。所以这里呢，这里讲的智，这个领受智慧，这个智慧呀，跟这个第二节所说的智慧不一样。第二节所说的智慧是大智慧，是个原则性的智慧。那么现在第三节所说的智慧呢，特别是指着处事智慧来说，办事情智慧来说。那么这个字呢，是特别含有谨慎的意思，含有稳重的意思，而且呢深思熟虑的意思。那只有这样的人，他可以处事，可以做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是会做事，他知道怎么待人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我觉得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大家读旧约的圣经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大卫啊，因为大卫的仆人呢、啊、有一个富翁叫拿巴。不，这个拿巴这个人非常的凶恶，拿巴呢很富有，这个拿巴的这个佣人呢和仆人呢，常常和这个大卫，那个时候还在流浪的时候，那些大卫的仆人在一起，大卫的仆人非常恩待他们。所以有一次呢，大卫呢就到拿巴，派人到拿巴那里去，那么就希望说拿巴能够帮助大卫。结果呢，那个拿巴说大卫是谁呢，等等等等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用一些很重很重的话，所以后来大卫气呼呼的，就他觉得在神面前定规好了，他一定要把拿巴杀了。所以呢，大卫就带着一班人就去了。后来呢，那些这个佣人呢，就赶快就告诉亚比盖，亚比盖是他的妻子，那么就告诉他说，你看拿巴闯了祸了。这个拿巴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很有意思。后来这个亚比该啊见到大卫的时候，他要平息大卫的怒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王啊，这个大卫生气发怒的时候要去杀他的先生，那你想想看，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把这个种情形扭转过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扭转过来。结果呢，你知道亚比该很有智慧。他见到大卫的时候啊，他就告诉大卫说，你不要理拿巴，拿巴和他的名字是一模一样。这个拿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愚顽的意思，就是笨的意思，愚顽的意思。他说，你看看拿巴就不像他的名字，根本不要理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，当一个人气呼呼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拿巴不要理他，那么就把大卫里面的话就讲出来。大卫就是很生他的气，这口气就咽不下。结果呢，你看亚比该非常的聪明，他没有站在大卫的对面，他反而站在大卫的一边。他是他自己的丈夫，他要保他丈夫的命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就是说，他说不要理他，拿巴就是拿巴，拿巴就是愚顽人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读那一段故事的话，你就晓得他就很细致，他就带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就把王的怒呢就窒息了。在圣灵在形容亚比该以前，做这件事以前，圣灵说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俊美两个字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智慧，处事智慧，那个智慧一个字，字根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因为亚比该的智慧，就保住了她丈夫的性命。否则的话，丈夫，所以什么叫智慧呢？智慧就是能够扭转一个局面，能够把一个逆境能够把它变成顺境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。这种的智慧是深思远虑的，这种智慧是谨慎是稳重的。所以大卫非常的受感动，称赞说你是一个会分辨的妇人，你是个深思远虑的妇人。所以呢，她后来就不去杀害她的丈夫了。结果后来拿巴呢没有多久就死了，最后呢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，所以后来亚比该就成为大卫的妻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亚比该啊，你叫一个人，当这个大卫生在气头上的时候，那么你看在这里亚比该有一种的智慧。那这种的智慧呢，就是箴言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所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我们再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第十章，我们再回过头去读第十章，下面第十章第五节，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吗？由于这个智慧之子有两个，智慧之子那个智慧啊，有三个字，一个是大智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第二个聪明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智慧就指着他是谨慎稳重，能够深思远虑。远虑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在夏天他就已经做聚敛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怎么，然后这里怎么说呢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所以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已经看得很远，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智慧之子，但收割的时候沉睡的却是宜修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能看得出来啊。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九节，也是指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智慧。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智慧就是这里所说的智慧，慎重稳重谨慎深思远虑。那这样的人不是多言多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特别这里告诉我们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学一个是做智慧人，他需要禁止自己的嘴唇。一个要为神说话的人必须为神不说话，一个不懂得为神不说话的人就不会为神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谁是智慧人，你看他怎么说话你知道是不是智慧人。所以如果你看一个人唠唠叨叨，你看一个人说许许多多的话，你就知道他讲的话越多越显出他的愚昧来。一个真正智慧的人话语是稀少，所以如果你读箴言的话，你看见智慧是表现在言语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智慧特别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五个字，那么这个字呢是深思远虑，是谨慎稳重的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我想大概的这样指一下就可以。那么第六个这个字呢，我想我们举几个例子，举一个例子就好，好不好？比方说我们看二十三章第九节，二十三章第九节，二十三章第九节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那这个智慧啊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智慧是经过透，是个透视的能力，就是说这个是经过深思的结果，是反复思想观察，然后你观察得很仔细，从观察里面然后终于你得到结论，然后你能够看透事情，你能看到事情的根本，你能看到事情的关键。这是那个字。那么这个是第七个字。那么刚才我所说的啊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他必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那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把你观察出来那个深的东西，那个有深度的东西随便告诉那些愚昧的人，不要把珍珠丢给猪，不要放在猪前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讲，这个智慧乃是我们在神面前寻得的智慧， 这个乃是经过时间，经过经历，经过许许多多的经历，经过在神面前受过多少的责打击打，在神面前学了多少的功课，你终于得着那个东西。所以那个东西需要时间培养，那个东西需要在主面前有一段时间的酝酿，然后呢我们才能有属灵的透视力，有属灵的观察，对于事情呢能看到它的根本，能看到它的关键，一语能够道破，你能看见那个属灵关键的症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智慧。许多时候啊，我们看到我们认识我们和一个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，我们没办法帮助他。比方说一个弟兄在病痛里面，或者一个弟兄姊妹在难处里面，你怎么帮助他呢？你只要一句智慧的话就可以了。结果我们从南讲到北，从北讲到南，我们讲了许许多的话，十句九句都是废话，不能帮助他，你没有办法帮助这位弟兄。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把我们弟兄姊妹的结解开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我们拿什么来帮助弟兄姊妹呢？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有智慧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必须是个深的人。什么事情你能够看到事情的根本？比方说一个弟兄来和你交通的时候，你不只听见他所说出来的话，你也应该要去注意听他所没有说的话。许多时候他来到你面前所没有说的比所说的还要多，他所没有说的才是问题的症结。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，你能够听见他所没有说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一语道破，你就能把就这个时候你知道一句话就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好像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智慧。那么这个智慧我说过是一种洞察透视，然后看到事情的根本和关键的那个能力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那个本领，那么这个就是智慧。这是第八种，这是 第六种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讲到智慧的时候，圣灵要给我们好几个不同的角度，让我们让我们来看它。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实在不能举太多的例子。那么这个是第六种。那么第七种呢？这个字也是翻作也是灵巧，这个灵敏和敏锐，跟前面有一个字很像，所以这个中文呢，特别把它翻作通达人，通达人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？比方十二章十六节，十二章是愚妄人的恼怒。历史显露，通达人能够忍辱禅修。你看见没？愚妄人的恼怒一下子就显出来了。所以一个人愚昧的人，他脸很容易就变下来。但是真正一个智慧人呢，他里面他这个不高兴，他外面看不出来。但是我再说，这要真本领才行。你如果没有真本领啊，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一个真正智慧的人，那真是不动声色，你根本这个你看不出他来，你看不出一点都看不出他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给我们看见一个愚妄的人的恼怒，历史显露，通达人能够忍辱长修。那个忍耐是从神那里来的忍耐，那个忍耐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，你看这就是愚昧人跟智慧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这是通达人。那么这个人非常灵巧，非常的灵敏，非常的敏锐。那么第十二章二十三节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你知道一个真正智慧的人，一个真正通达的人，他如果知道一百分，他没有把一百分通通告诉大家。你看保罗在十四年前看见了异象，看见了那个启示，那个启示真大，他十四年以后才告诉大家，但十四年以后他还没有把那个异象告诉大家，没有完全告诉大家。但是如果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亮光，今天全世界都知道。这就是我们是愚昧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，爱现的人他的表现 多半是愚昧，很少是智慧。他以为他得着智慧了，所以他要告诉大家，你看我得着何等的智慧。一个真正智慧的人，你看见他是隐藏知识的，他非常的丰富。我常常觉得在美国有一位弟兄，我常常觉得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觉得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真是好。他给你的感觉不觉得他学富五车，他给你的感觉不觉得